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是时时看顾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所收纳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原来都是你的仇敌，但现在我们都是你所爱的，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你的面前，呼叫阿爸父，求阿爸父你眷顾你的百姓，眷顾你的儿女，眷顾你的教会，求天父你保守我们，使我们常常在你的看顾之下，特别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时候我们不在你的保守之下，就是我们可以平静安稳。我们特别求天父上帝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使我们可以高举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拜，使你的百姓可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祝福，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使我们讲台大有力量，使我们服事的工人也大有力量，也求主你在全地你的教会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来，不管仇敌怎样围绕你的圣城叫号如狗，但是主你的教会总是屹立不倒，你使我们真正看到这些，我们就大大欢喜，就大有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讲福音和启示。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上帝启示的最高峰。好，就是福音，就是我们要去看到福音是上帝启示的最高峰。我们先把经文再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来看，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一到第三节，其实他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启示论。我们就是讲说，我们的信仰是上帝启示下来的，是上帝教导我们，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来领受他的真理，是不是？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说，上帝为什么向我们说话，我们说简单来讲，是因为神心是爱，因为上帝是恩慈的，对不对？那上帝是怎样向我们说话呢？我们在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七点，我们就说上帝是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包括他所讲的话是真确不改变的，包括他是忍耐的，包括他是恩慈的，包括他的启示是渐进的，但是他的真理是一致的，等等，我们跟大家一直有分享这些。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三节经文继续去看，看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希伯来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应该是让那些想转身退后的基督徒，特别是犹太人基督徒，不要转身退后。为什么他们想转身退后？因为有一些犹太教徒来恐吓他们，来威胁他们，来利诱他们，让他们觉得说，信仰耶稣基督，领受福音，不单不荣耀，而且可能有问题。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希伯来书其实有一个主题，当然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我们说它有一个主旨是从头到尾牢牢抓住的，就是基督的超越。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要注意这里面希伯来书其实从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从第二节就开始讲，从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基督的超越就显出来，就是我们说福音的超越，就是上帝他所给我们的启示的最高峰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是进展性的，对不对？从旧约到新约。但是我们反对伊斯兰教的格经论。为什么反对伊斯兰教的格经论？因为伊斯兰教的格经论就是后面的经来的这个上帝的启示可以把前面的启示给推翻掉。这个我们反对不反对啊？我们旧约和新约，新约能不能推翻旧约？新约是不是来把对旧约给推翻了呀？说旧约不对啊。不是，新约来了是把旧约不够清晰的隐藏的福音给他讲清楚了，所以他彼此互相不矛盾。而且我们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福音的启示是上帝启示的最高峰，所以启示录完成以后不可能再有更高的启示了，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 这个现在我们不是太了解，比如说原来我们打篮球的人里面，这个姚明在中国篮球队里面是最高个的，对吧？他如果是最高个的，姚明来了以后，你说还有姚明如果是最高的篮球运动员，结果你说来了一个比姚明更高的，那这个说姚明是最高的这就不对了。如果说姚明是最高的，就不可能有比他更高的，对吧？那同样道理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去看上帝所启示的福音，耶稣基督是最高的启示，所以不可能再出现新的启示比这个更高。所以伊斯兰教到七世纪那个时候说他们的古兰经比我们的圣经更高，这个肯定是假的，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需要去知道，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说上帝的启示的最高峰就是基督，就是福音。那么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我们完全要扣住刚才我们读的这三节的经文，我们说有几个方面大家要去做对比的，让大家去明白的。因为犹太人以他们的先知，以他们的列祖为荣，是不是？他们的先知和列祖和其他民族不一样的地方是领受启示的，是上帝向他们说话的。中国人聪明不聪明，弟兄姊妹？聪明。但是上帝有没有向中国人说话？古时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像给中国，像有些人说的中国的先知是老子，犹太人的先知是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编的，这是不对的。老子是对上帝的启示有所体悟，是由下而上的发掘，而希伯来人他们是上帝由上而下把真理教导给他们，赐给他们，这是不得了的。我们有先知，所以犹太人以此为荣的，以此为觉得说这是我们很了不起的地方。所以你们怎么可以离开犹太教呢？犹太教是先知们创立的宗教啊，犹太教是上帝启示的。那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在这里去跟大家去分享，让基督徒，也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站稳。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发过一个灵修信息，我们说是古老的宗教呢，还是耶稣的福音，还是基督的福音，对不对？其实人有一种倾向，人会觉得说越老的当然越好了，或者越老的当然越有资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像这个斯布珍牧师讲的说，老的是不是都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有些很老的是腐败的，对不对？你们家那肉，就最近不是说有那个僵尸肉，大家有没有看新闻？说大家吃这个留在中国有些僵尸肉，甚至是二战时期的战备肉，就是冻在冷库里面，冻得硬邦邦的，然后几十年了，现在拿出来吃，那老不老啊，弟兄姊妹？咦，好肉啊，会不会这样说？会不会是这好肉，这好，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伊斯兰教那种格经论我们接受不接受？不接受。但是为什么那个老的我们不接受，新的我们也不接受呢？你必须有一个道理讲出来，对不对？那古董你要老的还是要新的，弟兄姊妹？老的。那肉你怎么又不要老的呢？是不是？这肉才几十年而已嘛。这古董你的几千年，你拿着家里面放在那儿，觉得宝贝的不得了，那到底咋回事啊？其实这里面就是跟我们说，我们回到启示来讲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了，我说我给他总结讲了七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福音的启示比先知的启示更高的地方。哪更高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在这里你要看到了，就是先知和列祖都是不完全的，而基督是完全的。你说在哪里看出来？梁弟兄，没有，这里面都没有完全这个字。我说就体现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当中。第一节经文，上帝向先知说话是怎么说的？是一次还是怎么样子啊？多次多方。为什么上帝向古时的先知列祖说话的时候需要多次多方呢？因为原因就是古时的列祖他们不完全。而基督为什么一次道成肉身就够了，一次钉十字架就够了呢？因为他是完全的，你明白吗？他是完美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像如果我说有一个弟兄啊，我要介绍给大家，这个弟兄没来，那我就要跟大家费很多口舌讲一讲，是吧？今天讲一讲，明天讲一讲，不说讲弟兄，比如说这个说媒吧，就用说媒这种方式，是不是？说有人要给你介绍对象，要说媒给你，说诶，有一个那个介绍个弟兄给你，可不错。好，怎么不错呢？反正这个弟兄你没见着，对不对？我就跟你讲，今天讲他家情怎么样，讲讲讲，哦，我回去考虑考虑。然后回头又打电话，喂，想的咋样了？他说我还，他那个文化程度什么怎么样啊？好，我再跟你讲一讲，那个工作怎么样？我再跟你讲一讲，这叫多次多方，对不对？但是好了，两个人介绍完了以后，他这个姊妹说，那我们见见面吧。一见面还要不要多次多方啊？不用了，因为真人怎么样？ 来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清楚，旧约为什么是多次多方呢？因为旧约的列祖先知他们都是不完全的，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他一来完全的人已经来了。你说，哎，但梁弟兄，旧约39卷，新约27卷，阿们吧弟兄姊妹。那新约的27卷和旧约的39卷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旧约的39卷是讲的是隐藏的基督，但是哎，圣经是不是基督？我再问大家，圣经不是基督，你搞清楚。所以新约的27卷的中心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对比的是什么呢？是对比的旧约里面这些先知这些列祖和基督相比来讲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区别大不大？大得很。所以这些先知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你跟着先知，你把先知看得太大，其实这方面来讲呢，对不对呢？我们说不对，你明白吗？而且旧约为什么要多次多方呢？因为上帝那个时候给他们福音隐藏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其实是模糊不清楚的。但耶稣来了，清楚不清楚啊？清楚。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开头就讲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你明白吗？他就讲说，你们不要以为道是一套道理，道理的话你们就很看重你们那些犹太拉比所写的那些书，他们那些写的妥拉呀，包括旧约的这些圣经的这些文字，犹太人他们钻研文字钻研的厉害不厉害？厉害。但是你们搞错了，那些文字那些理论钻研好不好呢？好。但是那些钻研比基督能不能比呢？不能比。因为那些写旧约的人个个都是不完全的，但是耶稣基督这一个是唯一的完全人。我再问弟兄姊妹，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没有完全人？没有了。亚当本来受造的时候是完全，但亚当怎么样？堕落了。从亚当所生的人当中，只有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所以他来向我们所阐述所说明的道理是最活泼最生动最完美的。所以犹太人的一个问题，所以主耶稣曾经提醒他们说，你们天天查考圣经，以为这经里面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啥意思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这个人做媒说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弟兄，然后讲什么，这个姊妹很认真的，说什么就记下来，说什么就记下来，记了10条8条，好了，然后他说今天我把那个弟兄给你带过来，结果这个姊妹不看那个弟兄，整天看了1条2条3条4条，这个正确不正确啊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愚昧？所以主耶稣在提醒他们说，嘿嘿嘿，你们搞错了，我现在在你们中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你们天天去查考圣经不看我，这个是有问题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研读圣经啊？要不要研读圣经？要。但是使我们得救的是圣经这些文字呢，还是圣经所讲的所指向的那个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啊？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你一定要搞清楚这点。所以当我们抓住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者。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旧约的这些列祖这些先知，他们上帝跟他们是启示他们，对不对？大家同意吧？就是他们跟我们的老子跟我们的孔子是不一样的，孔子和老子他们是对上帝的普遍启示做出回应，不是上帝直接漠视他们。那么上帝漠视这些旧约的先知和列祖的时候，他们像什么呢？就我举个例子，现在大家在街上看到都有很多的汽车，对不对？有些特别好的汽车，好汽车为什么好？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工人好？是不是因为这些？还是说其实从起初设计就设计的好？设计就设计的好。所以旧约的这些先知列祖，上帝给他们的是什么呢？给他们的如同是汽车设计的蓝图，你明白吧？设计的蓝图。所以他们这个以赛亚有一卷蓝图，以利亚有一卷蓝图，然后马拉基有一卷蓝图，亚伯拉罕有一卷蓝图，所以他们这些蓝图全部凑在一起，才模模糊糊的把基督的样貌，基督这位救主给我们显示出来。但是蓝图等不等于车呀弟兄姊妹？等不等于车啊？不等于车。所以旧约的时候基督没来的时候，这些先知好像拿着蓝图的人说，哎，看图看图，这个救赎计划真好，从这个我们看到从亚当就开始说真好，怎么好呢？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哈，你们不用穿那个无花果树叶裙，你们穿皮衣。然后这个蓝图逐步清楚逐步清楚，他们看到，他们知道说有上帝的救赎计划。但是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像什么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那辆世界上面最好的跑车开到你眼前来了，你明白吧？这个时候你要体会这个车的好， 要不要拿着蓝图在那看，你看人家这个设计，这流线型，这个沙发是不是，这方向盘设计的，这油缸设计的多好。其实开过车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时候该做啥呀，这时候就进去把车门一关，钥匙一插，把门车一开，呀，感受了这车设计的真舒服，各方面座椅的位置也好，这个车的档位也好，然后这个油缸设计的也好，一踩油门 1.5 秒窜到300公里，哇，太牛了，是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因为你实际见到了那个车没有啊？见到了，这是个车，是世界最顶尖最顶尖的车，你明白了吧？这就是蓝图和本体之间的区别。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回到当时的这些基督徒，当时这些基督徒他们面临一个挑战，一个引诱，说你们不要信这个刚来的耶稣，他很新的哦，他刚死几十年而已哦，这个说的他升天了你们现在也看不见，咱亚伯拉罕多少年了，几千年了已经，你信他你不如信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时候面临这种试探的时候是什么试探呢？用我们刚才车的比喻的试探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辆世界顶级的跑车开到你眼前，我不开，把图纸给我，我再造一辆，这是不是藐视的态度？这就是藐视的态度，你明白吗？所以如果基督徒回到律法之下，回到旧约里面，是敬虔还是不敬虔？基督徒如果回到律法之下，回到旧约里面，不要基督，这是敬虔还是不敬虔？这是不敬虔，这是看重上帝的话语呢，还是藐视上帝的启示啊？藐视，因为我车开给你了，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假设搞一个车展，宝马最好的或者什么奔驰最好的、劳斯莱斯最好的车给你开过来了，我不要，你把设计图给我。我们中国人有志气，哼，不开你们外国人的车，我们自己造一辆，是吧？回家搞个小作坊，在那敲敲打打，拿个钻头在那整去了，整出来啥样子？是不是？你看到中国有些人造那车，确实有些在网上看有点哭笑不得。我那时候看到有人说坐一辆红木汽车，你们有没有见过？红木做家具就好，对不对？他那车外面整的红木，我心说乖乖跟开了一个柜子出来一样，是吧？你人家是跑车，他把它改成柜子了，你再改成轿子算了，对不对？你再搞雇四个人给你抬着忽悠忽悠晃出来算了，你这种态度就是一种不接受的态度，对不对？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上帝在这里清楚的去告诉我们，清楚的让我们去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者，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不完全的。而这些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列祖，虽然上帝使用他们作为启示的工具，但是他们本身是不完全的。他们的目的，上帝使用他们的目的干嘛呢？是让他们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其实我们可以说一句，说信耶稣是终极的信仰，阿们吧，不可能有比这个更高的。信先知是不是终极的信仰？不是，不是，因为先知很多的话语，先知很多的想法，先知很多的认识。我再跟大家讲，不管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使徒，他们写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圣灵默示他们？他们写圣经会不会写错？会不会写错？不会。但是他们对神真理的认识完全不完全，绝对不完全，绝对不完全。但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完全者，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再讲一个，有些人很聪明，比如说像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如果有孩子上大学，他就面临一个问题，就选学校的问题，对不对？其实选学校一个很重要的是选老师，同意吧弟兄姊妹？你选到好的老师，这个老师能够教你，让你受益终生。你就算选的，如果你选的那个老师很差，老师不会教，那么你的提升怎么样子？你的提升很有限。所以先知是不完全的，是有限的。但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完全。所以你跟着基督对呢，还是跟着先知对呢？当然是跟着基督对了，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正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抓住这一点。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其实两节经文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这些先知，我们这些列祖，我们这些人都是不完全的，但基督是完全的，所以要多次多方小于列祖，但是基督一次显现就足够了，一次显现就足够了。那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新约二十七卷书信是干嘛？新约二十七卷书信是要把这位完全的基督讲解给我们，阐述给我们，让我们去知道福音，让我们去看。 但是我们说我们是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是信圣经得救的，我们是信什么得救的？我们是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救主。圣经作为一本书，它是字句，它是文字，但是这本书所讲的这位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我要在他那里得到救赎，我要在他那里得到完全。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基督是完全的。那所以回到我们自己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看到，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也讲了，当既然基督是上帝启示的最高峰，所以到了新约，其实圣经是一定要封闭的。怎么封闭呢？就是写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说还可不可以再写，不可以了，因为关于基督的事情写完了。但是讲解基督能不能封闭？不能，因为我们讲到基督再来也讲不完。为什么？因为他是完全的，他是完美的，他是无限丰盛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讲。但是论到启示，一定是圣经到新约启示一定要完成。完成在什么时候？完成在启示录的时候。而当上帝的启示完成，上帝的最高峰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成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安静平稳，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已经得了完全的信仰。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去知道的。这样子的话，还有一个可以给我们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既然基督是完全的，那么上帝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已经完全了。如果现在你听到有些人说我得到了新启示，好，我得到了一个跟圣经一样有权威的启示，我们能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只有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而关于他的启示已经完全在圣经里面。那同样道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神学是不是完全的？神学不是完全的。神学有没有帮助啊？有。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给大家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纯正的神学。好的神学是什么？是好的神学，好的神学就是帮助我们认识基督，帮助我们高举基督，帮助我们唯独基督的。神学好坏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你说看那些神学家怎么讲哦。那神学家都说自己好，同意吧？神学家都说，改革宗的神学家说改革宗神学好，那路德宗的神学家说路德宗的神学好。那所以神学好不好，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判断标准是什么？有没有绝对的一个判断标准？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完全的判断标准？有。谁是完全的判断标准？耶稣基督。所以神学好不好用什么来判断？用基督来判断。这个神学好不好用基督的福音来判断，用上帝的启示来判断。说这个神学好，哎呀，这个神学真的好，真好，他说了一大堆好。因为他说起来好的话，人夸起自己来，人是互相受荣耀，不受神的荣耀，不愿意高荣耀上帝。一说起来自己的好的话，能讲200条说话，还没讲完，是吧？那他到底好不好，你用什么来判断？福音，耶稣基督。他到底高举基督没有？他到底有没有把我拉进基督，还是把我绕晕了？他那神学这跟整的跟迷宫一样。像我带着我儿子，这个他现在有一些话术啊，学，昨天他也学会了。我们因为有些迷宫是练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识别能力的嘛，他就从这头走，怎么走进去。昨天他说，爸爸来来来，你来一下，我过去啥事儿，拿一个图给我，爸爸你走一下。他自己画了个迷宫给我走，他画一个迷宫，他我就绕着走啊走啊走。我说哇，你这迷宫画了真复杂呀。我说如果一个神学整的跟迷宫一样，找不着基督了，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弟兄姊妹？不好。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学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反对大家学神学，不反对。你去学习纯正的神学，能够帮助你建立一个好的思想架构来去理解福音。但是你必须知道说神学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说你不要变成一个为某个神学要奉献终身的人，这就是愚昧。你要为谁啊？要为基督。你抓住这一点，1000个神学家也比不了你，你知道吧？1000个神学家比不了你。最好的神学家就是高举基督的，最好的神学家就是领受基督的恩典的，最好的神学家常常就是最谦卑的。所以主耶稣经常批评我们说，你看，其实在神学家当中，在很多人当中，这个问题经常存在，就是门徒在那争大小，主耶稣拉一个小孩子过来，你们若不回转向婴孩，不配进神的国，是吧？最好的神学家像婴孩一样，
为什么婴孩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单纯的信靠基督，而不是一大堆的理论，一大堆的东西。我不是说理论不重要，当别人用理论的时候，你一理论扎实，你可以把他的给他驳倒，但是你必须知道那些是工具，基督才是中心。因为只有基督是完全的，只有基督是完美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其实因为先知也好，使徒也好，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基督是完全的。所以信耶稣是最终极的信仰，是最高的信仰。所以你不要再觉得说别人经常，这个世界经常打压我们基督徒，觉得你们是迷信吗？是吧？是不是家里出了啥事儿？好，是不是原来精神上受了啥刺激？好，所以你就信了耶稣了哈？在我们那儿吧，一般都老头老婆才信哈。你这年纪轻轻咋信耶稣了？哦，那个说哦，可能是去美国学习，所以信了哦。美国是他有时候没话说了，但总之他想打压你，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受他打压？不用。为什么不要受他打压？因为我清楚知道，我清楚明白，我所信耶稣基督是最高的信仰，不可能有比这个更高的，因为只有他是完全的。因为连伊斯兰教的那个穆罕默德他都承认，他穆罕默德有没有说自己是完全的？没有。穆罕默德说，甚至他临死的时候把那个阿拉伯十二个族长叫在身边，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死了以后会去哪儿。就是他没确据自己能不能上天堂，因为他信的稀里糊涂，他不明白因信称义，是不是啊？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人，就算最小的饺子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我们有一天主要接我们走了，我们说我知道我去哪儿，去哪里啊？去天堂啊，天堂是我家。哟，这么虚伪，怎么虚伪呢？这真实啊，就是天堂是我家。你有什么资格？我看你很差呀、啊，我是很差，耶稣救的就是很差的人呐、啊，好人他不救啊，是吧？你把他气坏了，你知道吧？有些好人气呼呼的就走了，像少年官一样。你要知道说为什么可以，因为耶稣是完美的。像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说，为什么信耶稣就得永生啊？啊，为什么我们一信就能得永生啊？原因就在此，因为基督是完美的，他是完全的。所以你接受了他完美的义，你怎么不上天堂呢？是吧？我就举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大家都不是很有钱，你如果看新闻就知道了，这个说最近特别中国股市噼里咔啦掉的可厉害，对不对？我那天看的有一个讲的挺吓人的，说中国股市每一个股民平均亏30万，这很吓人，这次真的是很厉害的，对不对？那这个人不管亏了赚了，你也不管你现在有多少钱哈、啊，然后突然有人馈赠几百亿美金给你，弟兄姊妹，那你付不付啊？付不付？付了嘛。但是几百亿美金，另外一个馈赠1000亿美金，还是比你富，对吧？但我们信耶稣，馈赠了啥给我们？耶稣给我们，所以我就完美了。所以我不进天堂，谁进天堂？不像佛教说，佛教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你下去吧，是吧？我们是说什么？我不入天堂，谁入天堂啊？因为我信耶稣了嘛，因为他是完美者，他是完全者。我们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基督和众先知相比一个重大的不同。众先知都是不完全的，基督是完全者。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去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还是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当中的一个对比，就是神记在古时，然后第二节说的就在这末世，就是时间上面的古时和末世的对比，就是众先知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基督没有来都叫做古时，主耶稣基督来了，那日子就到了，所以末世就开始了。所以从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我们基督教的时间观和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你注意，佛教的时间观其实不单是佛教，其实希腊人的哲学，他们在时间上面其实大家惊人的相似。这不单是佛教，包括中国本土宗教，包括人心自己去想的很多哲学，你去看，很多哲学在时间观上面都是轮回的。就是时间是轮回的，像圆圈一样转啊转啊转啊，对吧？因为四季轮转嘛，对吧？因为它是根据观察，这就我们讲的说，我们是从上到下领受启示，然后世上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他们是什么？是由下到上去揣摩而得的。那么他们揣摩四季变化，揣摩白天黑夜的这种轮替，他们就形成了一个自己观察得到了一个时间观，这个时间观叫做轮回的时间观。 但是基督教的时间观不是轮回的，基督教的时间观是什么？是从起初到末后，是直线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我是阿尔法，怎么样？我是欧米伽，我是创始成终的。所以时间我们看到是这样，但是你不要仅仅以直线的时间观就体现出来，其实古时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先知，他们的时间观就是直线。但我们在这里讲的说，时间上面基督来了和先知不一样的地方，更提升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时间上面最重要的时间，最重要的时刻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基督有关系。基督有关系的时间，你要看你的时间有没有价值，根据什么呢？根据你的时间跟基督的关系。我不是鼓励大家过宗教化的生活，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你要过一个基督化的生活，福音化的生活，跟基督有关。比如说你的教育孩子，不是说我要跟基督有关的话，好了，每天拉着孩子一岁就教他祷告，他祷告不了，是不是？你这样去搞，这个不叫做跟基督有关，而是你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福音的大能来去养育你的孩子，来去工作的时候，你跟基督有关。我彰显基督，这个时间的价值是高的不得了的，跟基督无关的时间才是没有价值的。你去看，这个时候时间观跟价值观就连在一起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明白这点的时候，世人的价值观基本上是用钱来衡量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以前看过一个人讲的，他讲的似乎觉得很有道理，大家很多人都看过，说比尔盖茨如果有$100掉在地上，他要不要弯腰去捡？然后有些人就讨论，其实人家比尔盖茨捡不捡人家的事儿，你讨论个啥呢，对不对？有些人说比尔盖茨因为几百亿美金的身家，一秒钟他的那个股票就会涨多少，就相当于每一秒钟他能赚多少万美金，所以他这一弯腰要花几秒钟，他说不合算啊。人家其实不是这样，这些人是根据钱来算价值，但是他们的时间观也是根据钱来算的，但我们不是，我们是根据跟基督的关系。所以基督一来，末世就到了。所以你注意我们的纪元方法，你看其实时间上面的纪元方法它是很重要，因为它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是怎么纪元的，弟兄姊妹？是根据皇帝，对吧？秦始皇做了第一个皇帝，好了，始皇帝元年，对吧？棒，崩了。然后二世来了，起个名字，棒，又来了，对吧？宋太祖、宋太宗一路下去，然后太祖元年、太宗元年，你就算嘛，算正加加减减，加加减减，是吧？就是这样算时间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是根据基督教来的，我们现在叫做2010几年，你们怎么样？为什么叫2015年啊？为什么现在凭什么叫2015年？为什么现在不叫3015年？啊，是吧？我觉得3015好听。能不能这样改啊？不能。为什么叫2015年？因为大约在2015年前，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末世。我们现在就是末世的日子。末世你不要想着一想着末世，末世迷踪啊，末日审判，然后怎么怎么样。不，末世是因为基督。为什么原来叫古时？是因为基督没来，基督来了他就进入末世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也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和感动。其实讲到时间观，它里面有很多的思考，我们比如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周四晚上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观的时候我们再去讲。但是这里面给我们很深的思考，就是你注意，因为我们在讲启示，我在问大家，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是被时间限制呢，还是时间是他掌握的？时间是不是他创造的？是他创造的。那你就想，那你说这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时间是耶稣基督所创造的，然后他进入时间。为什么呀？他是不是自己创造了？像一个人坐了一辆车，哎，我坐车里面感受一下这车舒服不舒服，是不是为了这个进入时间的，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进入时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进入在2015年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为了救我。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时候看新闻能看到，因为我们中国在这方面不是太多，但是国外会有一些，因为但是中国也有了。比如说你看到有个新闻讲的说，比如说有一个人养了一个小狗，小狗结果那个有个墙壁，他小狗钻进去了，钻进去以后他出不来了，那狗就在里面叫，很着急。我们没养狗都不觉得，叫就叫呗，是吧？丢个两个骨头给他吃着算了，反正不死就行了。但是有些人很爱狗如命啊，这是急得很，然后甚至打电话打110报警，然后警察来，是吧？有的消防员 然后找一个瘦一点的消防员吸一口气，然后挤挤挤挤到墙缝中间，把他那个小狗给他救出来，是吧？然后那个狗主就很感动，因为这个人为了这个狗其实冒了很大的风险，对吧？你明白吗？我说这种拯救其实比起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对他的降杯来讲的话，他的降杯比那个消防员的降杯要大得多。他是创造时间的，他进入时间界，他是造这个世界的，他进入世界里面，他是无限丰盛的主，结果怎么样子呢？他为我们成为贫穷，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你去想到这些时候，这个原因是什么？只有一个原因，爱。耶稣爱我们，是吧？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爱我们，他不会这样的屈尊俯就降卑至此。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所以你去看，从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先知他们是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上帝小谕他们，他们是宣讲这位耶稣基督，说这位基督要来了，要来了。其实这些先知们的盼望是什么？这些先知们的喜乐是什么？基督会来，阿们吧。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他有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日子？没有，因为他在古时。但是我们这些人却知道耶稣已经照着神所定的日子来了，是吧？你再去看这个福音书就更感动了。主耶稣基督来了，生在哪里？生在马槽里。他一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很幸福？然后大家这个有三博士来拜，大家同意吧？是不是？但是之后呢？之后希律王就要追杀他，对不对？他是很小还不会走的时候，他的父母要抱着他逃到哪里去啊？逃到埃及去，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进入时间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在时间里面的人，他成为最深的形状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是不是？他流血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污秽的人，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先知能不能做到这点？我再问弟兄姊妹，先知能不能做到这点？做不到。先知做不到。先知能不能突破时间的限制？不能。先知是一定在时间的局限之下。耶稣基督来到时间之下，但是他依然是在地依然在天的上帝，他依然是掌管时间的王，掌管时间的上帝。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注意，在这里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就上帝在使用他的时候，这位使徒是非常的厉害，就是他用很简单的话把很深奥的道理讲出来。就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众先知都是人，众列祖都是人，而基督是神。从哪里体现出来？你注意说，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所有的先知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先知，所有的使徒，所有上帝所重用的最伟大的仆人，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基督呢？基督是神。而且这个使徒在这里只用一句话就把神的奥秘也向我们讲出来，就是说基督不单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三位一体的真理。我希望大家注意去听，三位一体的真理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不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有些人说什么是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呢，就是三位一体是说只有一位神却有三个位格。阿们吧，弟兄姊妹。哎，有几位上帝啊？一位上帝，但是一位上帝有几个位格？三个位格。但有些人讲解三个位格是怎么讲呢？他说所谓的，我给你讲一下三个位格哈，他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说圣父变成圣子就来了世界了，圣子来了以后呢，定了十字架复活帮走了以后，圣子又变成圣灵了，那个叫不叫三位啊？那个不叫三位。但是也有一些人说，不不不，这个解释不对。另外我给你一个解释，你看，你看我，你看我啊，我是对我儿子我是爸爸，对我妻子我是丈夫，对着你们我是公司老板，三个，看到吧？这三位对不对啊？不对。耶稣基督是祭司、君王、先知，你这样讲才差不多，对不对？这里面三位一体绝对不是那种解释，三位一体是一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却有三个位格。他说怎么独一的真神就有三个位格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再问大家，上帝的存在高还是我们的存在高？上帝的存在是 在我们的理性之下还是在我们的理性之上？在我们的理性之上。所以三位一体观其实关于上帝的真理很多奥秘，就我们理性来讲的话，我们理性测不透，这是正常还是反常？这是正常，你明白吗？如果有一个上帝是我们理性完全能够把它摆平的，那不是上帝。为什么不是上帝？因为你的理性比他还大，同意吧？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就比我的理性小，同意不同意？因为我理性完全搞得定它，我还能搞一个一乘以一等于一，是不是？你别以为一在两个一在一起就一定是二，我一乘以一等于一，是吧？这就是我理性比这个数字要大，对吧？但是上帝是比我的理性大，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和我们之间是本质的不同。所以你的理性过不了关，恰恰证明他是上帝。你的理性不能够完全测透他的丰盛，恰恰说明他是上帝。所以那些其他的有些人说我们是迷信，这个是他们误解，这是他们的骄傲，你知道，他们认为说什么叫做不迷信，必须用我的理性完全摆平才叫不迷信。你的理性如果能摆平的，都是低于你理性，低于你理性的你去拜他，对不对啊？啊，你用理性，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可不可以用理性设计一个车出来啊？可以，我们用理性可以设计一辆汽车出来，对吧？设计一辆汽车，你设计完了这个汽车，用手把它造出来，你去拜这个车正常不？你给烧三根香摆在马宝马车前面拜拜拜，你看我这车做的真好，这愚昧不愚昧啊？因为这个车比你高还是比你低啊？凡是人造出来的一定比人低，你明白吗？高铁厉害吧？飞机厉害吧？火箭厉害吧？厉害，都厉害，但是人高还是这些高？因为这些都是人造的，你明白吗？所以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绝对高过我们，所以我们的救恩才确定。哎，你跟救恩有什么关系？是绝对高过我们的上帝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一定得救。如果这个上帝跟我们差不多，你就呜呼哀哉了，你明白不？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搬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钢琴放在这里，假设有人要搬钢琴搬不动，然后说哎呀太沉了太沉了，这钢琴大大超过力气，一个姊妹要搬搬不动，说然后他又叫了一个姊妹跟他差不多，两个胳膊都这么细的，咋样啊？这钢琴搬起来说咱走，咱走楼梯搬到一楼去，咋样？基本上搬不到一楼，俩人都垮了，对不对？如果上帝是我们理性能够掌握的上帝，他就没资格，他就没能力，他就没保证能够把我们救到底，你明白吗？上帝是比我们高，大大高过我们。好了，我有信心了，你明白吗？这就是信心伟大的地方，这就是信心带动我们理性的时候，这才合乎理性。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丁子妹？这才合乎理性，远远高过我们理性的上帝才能救我们。所以真正的信仰一定是超越理性的，一定是有理性达不到的地方，那才叫信仰。理性都能达到，那就不叫信仰了，你明白吗？我们的理性是被信心带动，说我可以更多的理解，却是一直，我们以前跟丁子妹讲过，说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会不会有一天说啊，我对上帝已经完全理解了，上帝的每一点知识真理我都全部晓得了，有没有这样的一天呢？丁子妹，哇，我在天上待了一千万年了，待了一亿年了，是不是一直在学习，特别刻苦，起早贪黑，而且那时候没黑，全都是祈祷，一直这样子的，我还不能把上帝全部掌握吗？不能。你那个时候你就算对上帝学习了一千万年，你对上帝的认识依然是一滴水和整个大海的对比。再学两千万年呢，还是一滴水和整个大海的对比。因为那个区别不是量的区别，是什么？是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你明白吗？所以这位本质绝对高过我们的上帝绝对有资格救我们，而且救我们救到底。你真正明白上帝的绝对超越，这个时候你就很稳固了，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一只也不失落，是吧？凡在我手里的羊一只也不失落，我父的羊一只也不失落。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他是神。你注意大卫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大卫有没有说跟着我的人绝对保证你们得救？没有吧。大卫有没有说跟着我的人保证你们发财？有没有啊？这次炒股很多人就这样亏的吗？是不是有些人拍胸脯来吧，其实那个时候整个股市都往上涨，傻子都赚钱，你跟谁都赚，对不对？跌的时候他也是傻，因为他没办法，你明白吗？但是我们 这位上帝呢？我们这位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位上帝是绝对之高的。所以这里面讲的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就这三个字，他儿子，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真理，告诉我们基督是神。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些先知他们的使命是什么。这些先知的使命，他们就如同向导，你们知不知道有向导啊？向导就是带路的人，带路要把你带到哪里去啊？带到上帝那里去。这些先知他们有一个重大的负担，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一个一个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一位中保，谁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借着基督跟上帝就建立关系，这就是先知的目的。好了，先知的目的是让你到基督面前。好，基督来了，我现在信了基督了，我现在要退一步去跟先知走，正常不？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有一天你骑着电动车或者开着车在郑州走走走走迷路了，然后摇下车窗或者叫旁边的路人，哎，对不起，请告诉我一下民工路怎么走啊？我要去那个民工路那个福林机电商城啊，怎么怎么样子？你去问，然后人家告诉你了，你把车开到福林机电商城，然后那个人掉头走了，你也掉了车跟着他走了，正常不？弟兄姊妹，那个人肯定干嘛跟着我？你有什么企图？你说不，你是我的向导，我得跟着你，正常不？其实向导说不是，目的地我都指给你了，你去了，你到了就可以了，你明白吗？先知们、使徒们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把圣经赐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再问，上帝把圣经赐下来的目的是不是规定我们一天读多少章啊？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到底啥目的啊？让我们信耶稣，你明白吧？所以有些人你看到，我说宗教徒的特点就这样，他很关心姊妹，圣经读过一遍没？
没读过。
这能行啊？过来，我给你制定个计划啊，两年之内把圣经读一遍，新约读三遍啊，他就满意了，正常不？丁姊妹，这是不是一个好先知好向导啊？这是不是个好向导？这是这个糟糕的向导，你明白吗？这个向导给人带的啥路啊？给人带的路是读圣经的路，你明白吗？是给人，举个我们用向导例子，就是他把一个地图给人说，你看地图吧，我教你地图，你知道民工路在这儿，太康路在那儿，是吧？哪个路在哪儿？好好好，把它给我背下来。我问路的，我想到哪个大楼去，把地图看三遍再说，对不对啊？我就算没看三遍，我找的地方了，对不对啊？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读圣经是手段，信耶稣是目的，明白吧？你不是信的圣经这本书，你是信圣经里面所讲的谁啊？耶稣基督，你明白吗？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说，这经是给我做见证的，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圣经上面写了这样的话，这是其他书里面都没有，因为人都有这种软弱，一些神学家写他的神学书籍都不肯写这样的话，圣经里面就写这样的话，字句是怎么样？叫人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你读到字句里，你是死的，你明白吧？因为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先知所要做的工作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去。你已经到基督面前，你已经信了他，你跟他联合起来了，你还掉头跟着先知跑了，你搞什么呀？是不是？这不是糊涂吗？你明白吗？就是回到我们现在讲的，我们弟兄姊妹，你现在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音，你心中大得喜乐，你又跑回律法之下去说我攻克己身去了，糊涂不糊涂啊？愚昧不愚昧啊？这就愚昧了，你知道吧？你不行不行，因为我们有弟兄姊妹那时候，这前几天找倩文姊妹，这个不行，我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攻克己身，那我就是攻克己身不够啊，老我太强盛，所以我要找一个，我现在说实话吧，我已经看出来了，我需要的是律法，不是恩典，吓死人了吧？你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我们不能强迫他，我们只能让他走，就是他自己说我要律法，我不要恩典，我不要福音。我得找一个办法把我老我给治死。我说治不死，我跟你讲，这都是自己落在圈套网络里了，是不是？你去找耶稣，你看那些希腊人刚刚听福音就抓住这个要点，就在约翰福音12章那里讲的，那些希腊人找安德烈他们，是吧？说什么？ 我们要见耶稣，是不是啊？这就是聪明人，我们要见耶稣，是不是？不要做那个少年官，见到耶稣了掉头又走了，又跑到旧约里面去了，这是不是愚昧啊？这就是愚昧了。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通过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跟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建立关系的信仰，是宇宙最好的，是最高的，不可能有更超越的。你已经有了最超越的信仰了，你真正明白这些。所以我说，我不反对大家去学习神学，但是我反对你把神学当作完全，因为你在这些真理知识认识上面，你越清楚，人越扳不倒你。你不要指望用其他东西来骗我，我已经得着最好的了，你知道吧？那些就是被骗走的人，回到律法，回到旧约之下，就是被骗走的人，因为你已经得了至宝了。保罗有没有这样说？他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看万事怎么样，如同粪土。我有宝贝，我这么好的宝贝，结果哦，跟你们换一个破。我就还举刚才例子，人家把宝马车都给你开过来了，最好的最先进的，好了，你这个车不要，跟人换了几张报纸，换了几张所谓的蓝图，自己回家拿着螺丝刀准备装一辆。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发生在骄傲的人身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坐船肯定比这好，是吧？要你这干啥，是吧？耶稣哈，信了耶稣罪就赦免了，不如我自己把罪洗净。真的，跑到律法之下的人不就是这样子吗？我要靠着自己把自己给搞干净，攻克己身，致死老我，致死罪，一定把他致死。我就说，你能致死，耶稣还定十字架干什么？你这不是跟基督憋劲吗？是不是跟基督憋劲？弟兄姊妹，这绝对是跟基督憋劲。人圣经上面讲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罪得赦免。不，我攻克己身去了。你看憋劲吧，你口渴了，人家递上一杯水，这水可好喝了，不喝，回去我自己做水去。这不是憋劲，这是什么？是不是你信的是神呐、啊？你知道吗？你信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绝对能救你。怎么信呢？接受他做救主就信了，他愿意救你啊，对吧？那你已经信了，跟基督已经有关系了，你怎么又往回走呢？所以你注意，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才会有整本圣经当中有四处特别严厉的责备，都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你们若转身退后，是不是啊？你们蒙了天恩的滋味，结果你们却转身退后，这些是不好。人如果有勇敢的心，其实上帝是喜悦，但我们如果转身退后，神就不喜悦。你知道吗？我就是要福音，我就是要基督，我不管你说我是傻子，我也要基督，对吧？基督就是救傻子的，你这些聪明人自己搞吧，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我承认我愚昧，对吧？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了，说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为什么？聪明智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为愚拙，他就觉得你是蠢的，他就觉得你是笨的。那很好，上帝就是救蠢人和笨人的，然后我们就变聪明了，你明白吗？我们一接受基督，我们就变聪明了，因为基督成为我的智慧了。我聪明不？太聪明了，没有可能比我们更聪明的，是不是？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真正去晓得，真正去明白。所以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有没有讲过这个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再稍微讲多一点点，因为你们会注意，因为有些人去认真钻研的时候会遇见这些挑战。有些人说，不，基督中心是不对的，应该三一中心。什么叫三一中心呢？就是我的系统架构是以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中心，我们却强调说唯独基督，基督为中心。哪个对？哪个对？基督中心才对。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要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理，你要认识三位一体的上帝，必须借着基督。好，你说我不是基督中心，我是三一中心。你一三一中心，基督就被模糊掉。基督一被模糊掉，你所认识的上帝根本不是基督所展现的上帝，而是你理论化的上帝，是哲学的上帝。所以想三一中心的时候，很多哲学家会非常的喜欢。你别以为讨论三位一体只是基督徒讨论的，很多哲学家讨论三位一体写的书能写这么厚，我跟你讲，比基督徒还高兴。因为一这样讲他们就有话说，但是你一讲说信耶稣得永生，透过基督认识上帝，他们就蔫了。 他就没话讲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这才是要害，这就是基督中心。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小心那些讲三一中心的，不，基督中心，抓住基督，认识基督，归向基督，信靠基督，有了基督，有子的就怎么样，就有了父，没有子的呢，连父都没有。而圣灵做什么工作？弟兄姊妹，圣灵来了是要荣耀基督，是要高举基督，是要我们明白基督。圣灵工作的中心是谁啊？是圣灵自己还是基督啊？基督。所以你要明白圣灵论也是抓住基督。所以你只要抓住基督，你认识基督，仰望基督就好了。所以你就注意，你比如说圣经里面特别是使徒的书信，你看他问安的时候，包括祝福的时候，经常讲说愿恩惠平安从父并他的儿子或者我们的神子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哎，就没提圣灵，是不是？哎，我们有的时候学神学学的刻板的人，你会发现愿祝福恩典从父子圣灵归于，我们老是非要觉得叫加上。为什么保罗不怎么加圣灵这样的加，只说从父并子呢？为什么会这样？或者从神并基督呢？其实因为圣灵的工作中心就是基督，当你高举基督的时候，你就与圣灵同在，你就是在顺服圣灵，而不是特别的要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有些人抓不住基督中心的时候，灵恩的那些错误就来了，抓不住基督中心的时候，哲学家的上帝论就来了。你抓住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神的儿子，那么你的信仰，你的福音信仰牢固无比，谁也骗不了你，你明白吗？别想骗我们，是不是？你就抓住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注意在这里，那么这里面说到一句话，说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就是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注意，这里面告诉我们，从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先知是上帝启示的工具，基督才是上帝启示的内容和目的。我再讲一遍，先知是上帝启示所用的工具，基督才是上帝启示的内容和目的。就是基督是承受万有的，弟兄姊妹，先知是不是承受万有？先知不是，基督才是。你注意，承受万有是什么意思？承受万有就是我们的主，他像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他曾经跟门徒讲说，看哪，天上地下怎么样，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万有都是基督所造的，又是为他所造的，他是承受万有，而先知不是的。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先知像什么呢？先知是上帝所使用的启示的工具，就是他们是报信官。就是大家注意，在这个旧约，我读给大家听，就是旧约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一节经文，说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的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同样他还有讲说，看哪，你们的王，是不是啊？或者说看哪，你们的神做王了。那么这里面先知其实就是那个报好消息的人，阿们吧。但是报好消息的人和消息本身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报好消息的人和好消息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两回事。重点是报好消息的人呢，还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看哪，你们的神，看哪，耶稣做王了，看哪，你们的救主来了，这才是重点，你明白吗？所以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用了另外一个词，让我们知道说福音的宝贵，福音的大能，福音带来的果效，就是基督是承受万有的。福音不是仅仅让我们这些罪人不下地狱而已，福音带来的一个果效就是基督把万有都承受了，然后我们这些跟基督联合的人与基督一同承受万有。所以圣经上面才会讲说万有都是为你们的，是吧？这是保罗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因为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开始夸口了，夸人了，咦，我属保罗的，保罗多牛啊，是吧？你们谁能牛过保罗？然后另外一个人站出来了，我属亚伯罗的，哼，亚伯罗才牛呢，保罗个子矮，亚伯罗个子高，可帅了，你知道不？有一次在那个外面传福音的时候，亚伯罗和保罗在一起，亚伯罗往那一站，人家把亚伯罗当宙斯。你知道宙斯是啥意思不？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宙斯是最高的神，是最，所以说明亚伯罗这个人非常帅，你知道吧？保罗是人家把保罗当作是这个另外一个神，就是那个传信的神，是吧？ 就是因为保罗这个人个子矮，其貌不扬，其实两个人真正主导的是保罗，对吧？所以有些人说我属亚波罗的，有些人说耶，这怎么办，是吧？这个属保罗，那个属亚波罗，我给你来个狠的，我属彼得的，是吧？彼得呢一开始就跟了耶稣，保罗后来才信主，结果保罗就批评他们。保罗怎么批评他们呢？保罗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你们不可指着人夸口啊，你们不可指着人夸口，因为你们信的是谁啊？你们信的是基督。弟兄姊妹，谁是承受万有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你因信耶稣基督，你是承受万有的，所以你怎么指着人夸口？所以真正明白福音的人是不会拜偶像，真的。我们原来所在那个体系就是拜偶像的体系嘛，把某些长老举得高得不得了嘛，谁都不敢说嘛，还敢说某某长老有错，不会，那是不敬虔。我们只讲一句话，我们说讲台讲的是对道的理解，不是道的本身啊，那边就要发动一场批判运动，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人算什么呀？人算什么呀？比起基督来，人算什么呀？不要说使徒，使徒在基督面前也如同灰尘一样，更不要说你这个传道人了，你算什么呀？是不是？你不过是灰尘中的灰尘，是吧？所以一个国家有祸是什么？怎么有祸呢？就是王子走路，仆人骑马，恶人当道。什么叫恶人呢？不是脸生横肉就是恶人，坐在耶和华的位置上面自称为神的就是恶人，是不是？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先知是报好消息的，基督就是好消息，你明白了吗？所以福音的内容，福音的中心，上帝启示的中心和重点都是基督。你抓住这一点，你才抓住了。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是以传道人为中心建立的，这个教会是最可怜的，这个教会也长久不了。一个教会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建立，这个教会才不怕，发生任何事情都不怕。你说那传道人讲的不好，福音本是传道人的大能，是吧？啊，弟兄姊妹，福音是谁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你明白吗？我们是高举基督，我们仰望基督，什么都不怕。所以真正敬虔的传道人一定要在讲台上常常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也要常常在这里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我讲的不对，你要回到圣经，回到基督那里去。你不要把人举得太高，人算什么呢？人算不了什么。说哎呀，梁弟兄老是这样讲，那个威望在弟兄姊妹心中的威望不够了。你如果要那种威望，我真不要，是不是？要那个威望干什么？基督在大家心中作王，大家是在职分上面尊重基督所设立的职分，这个教会是正常健康的。长老是不是高人一等？执事呢？长老第一，执事第二，然后同工第三，会众第四，是不是这样子啊？没那回事，弟兄姊妹。长老执事不过是服侍众人的，你自己，我们这些做长职的也不要把自己举得太高，不要把自己举得太高，你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才是对的，是不是？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把人举得高了。你要真正回到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些先知、使徒、传道人，任何的人不过是报好消息的，是启示的工具，启示内容和中心就是基督。你抓住这一点，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因为只有基督是承受万有的，我因信耶稣基督，我就做了万有当中的王子，我就恢复了。恢复什么？弟兄，大家记不记得原来亚当受造的时候，上帝是不是祝福他？是不是？你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还要怎么样？治理全地。亚当这个治理全地的上帝的祝福还在，但是亚当还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了。但是有另外一位幕后的亚当能做到，谁呀？耶稣基督。所以基督降卑降到至卑，但是上帝让他升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注意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基督甚至讲说，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谁手里？我问大家，耶稣手里还是魔鬼手里？死亡这么不好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谁手里？基督的手里还是魔鬼手里？是不是大黑白无常站在地狱的门口，然后拖着长长的舌头，然后阎王阎罗王坐在后面，然后等着进来一个灵魂签个字审判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中国民间传说，是不是啊？这合不合乎圣经啊？不合乎。圣经上面讲什么？耶稣基督说，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我手里。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所有都在我的掌管之下，你明白吗？ 罪人犯罪不是基督让他去犯的，但是罪人所做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说不许可，海的狂浪只在这里，只不只在这里啊？就只在这里，真的。历史上面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啊，过红海不就是这样过的吗？过约旦河不就是这样过的吗？所以大家去看那个动画片，现在有些片子，这个美国的那些片子也跟他信仰状况有关系。你看现在拍的那些片子，去年也说拍什么这个圣经故事，比如一部拍的比一部糟糕，是吧？拍那个挪亚，那个黑暗黑挪亚，你们我上次看了一下，我说这是暗黑挪亚，就是讲诺亚方舟，这个整个画面非常阴暗。但是你去看那个原来那个好莱坞是应该是2000年初或者是90年代末那个埃及王子，他那里面那个摩西带着以色列，当然他不是完全忠于圣经，他有些地方比较戏剧化，比如说摩西是伸手杖伸出去红海分开，对吧？他那边要戏剧化的效果，所以摩西拿着杖啪，然后红海哗就分开。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描述，我相信他的一些细节上面是让我们能体会的，就是那些人从红海中间走的时候，看见那个大鱼在旁边游来游去，就像我们过海族馆一样，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上帝说海的狂浪只在这里，左边指这边，右边指那边，让我的百姓过去了。然后法老觉得，咦，这是规律，法老觉得这是规律，你们能过我也能过。上帝说不是规律，是我干的，是吧？法老赶着车进来怎么样子呢？他想了，咦，这些人赶着牛赶着羊赶着鸡赶着鸭走得慢吞吞的，我这精兵强将赶着车拿着矛冲过来，上帝说赶着牛的能过去，骑着马的过不去，淹死在里面，是吧？这就是上帝做的，你明白吗？所以我那些不信的说，咦，不是，红海是其实是沼泽，然后其实才没过脚脖子，所以以色列人就走过去了。走过去那些人一讲的时候，有一个小弟兄听了这样的话，感谢主，赞美上帝，你还感谢？当然感谢了，没过脚脖子的水都能把法老淹死，是不是？这就是上帝，你信的是这样的上帝。弟兄姊妹，你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万有都是基督所造的，又是为基督所造的。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所以基督才能应许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大家很喜欢的经文，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让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们任何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个话？比如我说我打包票，以我的诚信做保证，我要保证每一件事情都对你好，行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我一片好心呐、好心这个时候一语句还好心不好心啊？恶意了就变成。但是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说呀，基督，为什么？因为神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以他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因信基督跟他有关系，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因为万有都在他手里了，万有都是他的，万有要听他的吩咐，然后我信了他，我跟他有关系，所以万有既然要服侍他，为他的益处，万有也要为我的益处，因为我跟他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你明白了吗？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说回头有时间我写一篇文章，我要就是你看那些人炒股很可怜，是吧？炒股可怜在哪里呢？就是投资投错了。哎，我们信耶稣要不要投资啊？弟兄姊妹，要不要投资啊？其实说实话啥也不要，但是也要，因为主耶稣基督讲天国比喻的时候说，一个人发现天国的珠宝怎么样子啊，变卖一切所有为了得了这个珠宝。但我们说也不要，因为信耶稣就怎么样得永生。所以这个是包赚不赔的股市，只有一个地方，哪里啊？天国福音，你只要信耶稣包赚不赔。哎呀，赚的太大了，多少倍收益？哎，无数倍，是不是啊？真的是无数倍。然后是不是五本生意？五本生意需不需要配资？不需要。要不要冒风险？不需要。会不会跌？不会跌。真的会不会跌啊，弟兄姊妹？不会。上帝会不会有一天突然不小心，哎呦，一下有几只羊掉地狱去了？没有，没有。魔鬼也拉不下，世界也拉不下，你明白吗？因为我们真正去信的是这位掌管万有承受万有的基督。你真正抓住这一点，弟兄姊妹，那么你还担心什么呢？你就不担心了，对不对？你还惧怕什么呢？你就不惧怕。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在这里要希望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就是 主耶稣基督和先知之间的区别，就是这里面特别又强调说，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基督是造物主，先知呢？先知是不是能创造？先知是什么？先知是受造的。这就是巨大的本质的区别，就是基督是创造主，他是创立万有的，而众先知是靠万有而活的。基督是承受万有的，有掌管万有的权柄，而众先知只有上帝赋予他们的那些权柄，对吧？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主，而我们是受造的，我再讲，就没有一个信仰会超过信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创造主自己会不会是受造的？他是造万有的，他会不会是受造的？不会。如果他是受造的，他就不叫创造主，对吧？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挑衅我们基督教信仰，就恰恰说明他的思路其实很狭隘。他说，咦，你说上帝造万有，谁造了上帝？咦，他觉得可问住你们了，咦，这问题问的真有水平。有水平没有？有，负水平，你知道吧？既然神是创造主，谁能造上帝呢？能够被造出来的还叫上帝不？能造出来那叫机器人，对不对？他不是被造的。你去看，所以在这里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在希伯来人当中，在犹太人当中是特别清楚要知道一件事情，基督不仅仅是一个人，基督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是创造主。所以基督是创造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正去看到，真正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基督不是受造的。还有没有可能有比这个信仰更高的信仰？没有了。我信穆罕默德，能不能比信耶稣？我信释迦摩尼，能不能比信耶稣？那你怎么能信了耶稣呢？因为上帝愿意拯救罪人。哎，你是不是想信就信得了啊？我信上帝，啊，我想信就信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是？一上帝，你说上帝是至高的吗？咱也信。我们要信上帝，怎么信才叫信上帝啊？是通过信谁啊？通过信基督这位救主，只有这一条路才能信上帝。你别以为说一个人说我想信上帝就信得了，没那回事儿。一个道教人士，一个其他宗教的人在那揣摩揣摩，我想通了，肯定有一位神。其实这不用想，说实话，这是人良心里面，上帝放在人良心里，对不对？我要信他，他没有基督能不能信到上帝？信不到，真的信不到，你明白吗？就像我们在这讲的说，嗯，我想通了，嗯，北京这个地方真不错，是吧？好赚钱。说完了你就去了北京吗？是不是说完了就去了北京吗？不是。而且我们到上帝面前，在这方面可不是世人所说。世人有一句话大家很喜欢，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今天也很多人喜欢，咦，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信仰都得救，行不行啊？行不行？不行。到上帝面前就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叫谁啊？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任何跟你讲说不靠着基督都能到上帝面前去，那就是假师父，那才是假师父，你明白吗？任何一个人说你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把罪洁净了，能够让你面对上帝，那都是骗你的。你能够面对上帝靠谁洁净你啊？靠耶稣的血。你是靠洗净自己的罪，对付了自己罪，不再犯罪到上帝面前，还是靠赦罪啊？弟兄姊妹，我虽然还是个罪人，但是我的罪赦了，我再到上帝面前去。所以基督能够让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才能到上帝面前，而是今生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赶到上帝面前。因为我到上帝面前是我信罪得赦免，我是带着赦罪之恩到上帝面前去的，而不是带着完全的行为到上帝面前去。这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你真正明白赦免了，你还怕上帝不怕呢？你还会不会说，最近不太好，晚上睡觉不准时啊，人家都不断看到那些提醒了，看手机对眼睛不好，结果我都是整到十二点多才睡，不敢见上帝了。用不用啊？不用，真的不用。那不是，这个还是小问题，我真的犯罪了。你讲股票，我之前贪心了，把我老公的钱赔进去了。可不可以到上帝面前去？可以。为什么？不，等等等 这些券商把股市推上去，把我老公的钱还了，我再找上帝，用不用啊？不用，因为你不是靠自己亡羊补牢到上帝面前去，你是靠耶稣基督的血赦免你的罪，你到上帝面前去。弟兄姊妹，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基督是创造主，我们信的是最高的信仰。我再问，基督是创造主，大家其实对基督徒有一个很大安慰的经文，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是旧造还是新造的人呢？新造的人。他是创造主，所以他能够给我们一颗重新再造的心，他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因为他是创造主。如果他不是创造主，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比如说我们一直跟弟兄姊妹讲，像我们周四晚上我们讲舍己观，我们说你要知道，有些事情你仅仅能做到陪伴，你做不到改变。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主啊，他才能改变人心呢。你只能陪伴这个人，这个人软弱了，艰难了，哀哭了，我与哀哭的人同哭，正确不正确啊？正确。但是这个人从忧伤，从低谷要回到高峰，谁能做这样的工作？主耶稣。这个其实如果这个人从旧人要变成新人，谁能做？只有上帝，只有创造主，只有主耶稣基督，你明白吗？但是他是创造，他愿不愿意我们做新造的人？哎呀，太累了，搞了几千年了，费死劲了，到你们这个时候我得歇一歇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弟兄姊妹，需不需要啊？不需要。他是创造主，人才会累。你说我们干的肌肉酸了，耶稣会不会有一天说我们肌肉酸了，捞不动你们了？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会，他是创造主。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我让你成为新造的人，一定是真的。他说旧事已过，一切成为新的，一定是真的。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一定是真的。因为这就是他的心意，他是创造主。他讲这些话不是突然安慰我们的，他讲这些话是阿们的。你记得圣经上面讲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诚信真实的，凡他说的在他都是是的，都是阿们，因为他是创造主。先知能不能跟他比？我们信了这位创造万有的基督，我还要不要回到先知犹太教那些东西里面去啊？不必要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第六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注意，我们说这里面他还讲的就是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先知是反光的镜子，耶稣基督就是光。清楚吧，弟兄姊妹？这里面是不是讲说基督是什么光啊？基督是不是太阳光啊？不，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因为他就是神。太阳光和太阳能不能分割开啊，弟兄姊妹？不能分割开，你明白吗？所以他就是神，他就是光的本体，而先知是反光的镜子。就是先知是领受上帝的启示，把上帝的启示再宣讲出来。然后先知他领受了一个恩赐，叫做末世的恩赐，他们所写的圣经不会出错。但是他们是不是光的本体？不是，基督才是神光的本体。哎，有些弟兄，梁弟兄，主耶稣说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阿们吧，弟兄姊妹，阿们。但是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先知这里面做反光的镜子，其实道理一样不一样啊？一样。我们是基督的光照在我们身上，反射到世界里面去，我却不是光的本体。但是我是不是世上的光？是。基督现在在哪里？在父的右边。他现在怎么发光？借着我们发光。但我是镜子。你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需要去晓得，就是说先知他们所讲的福音，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就好像媒人说媒的时候拿的照片，基督呢？基督就是照片里面所说的那个人的本体，你明白吗？他就是那个人的本体。所以先知盼望的是谁啊？盼望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跟那些法利赛人讲的时候说，你以为你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亚伯拉罕仰望的是谁啊？基督说仰望的是我。那些人就听不懂了，是吧？那些人你还不到五十，就说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仰望你，他说的对不对啊？主耶稣讲的对不对啊？对，就是这样。 因为基督，所以基督就是光，所以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只有他有这样的权柄。你要真实去看，真实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你看见了基督，就看见了上帝，就如同我们看见太阳光，就能看见太阳一样，是不是？所以不透过基督，能不能认识上帝，弟兄姊妹？不能。所以信基督得永生，信基督才能到神那里去。你只是跟着先知，能不能到神那里去？只是跟着先知，能不能到神那里去？到不了。犹太人不就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犹太教不是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吗？他们一个劲儿的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到神面前去没有？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到神面前？他们也读圣经啊，他们比我们读的还认真呢、啊。他们读圣经，甚至研究旧约的时候，你问有一些犹太的拉比说，旧约整本圣经最中间那个字是什么，他都可以告诉你。他们那时候没计算机啊，弟兄姊妹，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数整本旧约圣经多少个字，然后正中间那个字在哪卷书哪个字，好像看来今天，但有用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因为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拒绝耶稣，不是偏离，人都是偏离的，我们也有偏离的时候，对不对？但我们跟他的区别在哪里？我接受基督做救主，他呢？他不接受，你明白吗？所以基督是神的光。我再讲，比如说我们还举这个例子，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外面阳光灿烂不灿烂呢？灿烂。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用那个黑窗帘，哗，把所有的窗户全部堵得严严实实的，阳光在不在？我们能不能看见？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太阳在不在？在。为什么看不见？因为没有阳光进到我眼睛里，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人不信基督的时候，他是不可能看见上帝的。所以马丁路德讲了这样的话，马丁路德说，任何人想在基督之外看见神、遇见神，他遇见的一定是魔鬼。我再讲一遍，任何人想在基督之外遇见上帝，遇见的一定是魔鬼。你明白了吗？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说我们以前所在的体系，我们说是邪恶体系，原因就在于此。为什么？因为他在教人离开基督，用所谓的攻克己身，达到到上帝面前去。这个时候他们能见到上帝吗？见不到。我不是说里面没有得救的人，里面一定有得救的神的百姓，但是这条路不是通往光明的路，这条路是通往黑暗的路。你明白吗？任何人不透过基督想到上帝面前去，都必遇见魔鬼。因为上帝，基督是神的光。我再讲一遍，你说你讲的是马丁路德说的话，不是圣经上说的话。是，我刚才讲的是马丁路德说的话，但是马丁路德说的话我百分之百同意。从哪里同意？就是我们这节经文同意。因为基督是神本体的荣耀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阿们吧，弟兄姊妹。只有基督是神的光。有没有说圣灵是神的光？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说经文是神的光？有没有说攻克己身是神的光？也没有。只有基督是神的光。所以你离开基督想去上帝，想看见上帝，可能看见上帝吗？不可能看见上帝的，看见的一定是假的。所以就一定会出现拜偶像，我们眼见的看到他其中拜偶像，你明白吗？只有高举基督。所以基督的教会兴起来也很快，败起来也很快。为什么？兴的时候就是高举基督的时候，只要高举基督一定兴起来。败为什么败的也很快呢？因为不高举基督的时候，基督的教会又要追求属灵，就遇见鬼了。所以就很容易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出现魔鬼坐在神的宝座上面自称为王，就会出现人大罪人坐在神的宝座上面自称为王，非常的容易。这是两个极端。所以一个极端在属灵的最高峰，就是跟基督联合，看基督，仰望基督，大得安慰，大得力量，满有安息，满有确据。另外一个就是极大的低谷，就是跟基督无关的情况之下，还要有属灵追求，这是一定越追求越坏。所以你去看，比如说启示录里面讲到七教会，第一个教会不是讲以弗所教会吗？对不对？以弗所教会说起来还不错啊，但是主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要悔改，重拾起初的爱心。如果你不重拾起初的爱心，我会怎么样子？我会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哇，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了？其实不是太严厉，原因就在于此。当一个教会他有追求，因为以弗所教会有没有追求啊？有追求。 他有属灵追求，但是他失去了对基督的爱，这个教会是很容易变成魔鬼的巢穴。所以主说，我把你灯台挪去，免得你变成这个样子。你不要以为说上帝是对一个比较软弱的教会，他会把灯台挪去。不，任何教会不管他多么软弱，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是软弱，只要这个教会高举基督，上帝不会挪去他的灯台。为什么会挪去？因为这个教会有属灵追求，却不在基督里追求，就要挪去。这就是真实，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你想看上帝吗？你想认识上帝吗？你想看到上帝的荣耀吗？看基督。你想离开基督去钻研神论，死翘翘。我跟你讲，你想离开基督到上帝面前去，你一定遇见魔鬼，不可能遇见上帝。你遇不见，真的。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想去认识上帝，天使会不会遇见你？天使会不会接受你的敬拜？圣天使会不会啊？不会。谁会接受这样的敬拜？魔鬼一定会接受。所以必遇见鬼。所以我那个时候跟沙龙弟兄交通了，我说有，你不要看，不，我不是讲那些什么行巫术，我说有一些人他神学上面有问题，他一味的要高举自己，我说这个人是教鬼的。我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你明白吗？我说这个人是教鬼的，他又注重灵界的经历，他又注重所谓属灵的东西，他又注重灵知灵觉，然后结果我们后来的印证就是这样子的。每一步魔鬼去逼迫我们的时候，这人都会有动作，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你不在基督里想去追求上帝，必遇见鬼，一定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说，哇，梁弟兄今天听了你说的，吓得我砰砰跳，我的小心脏受不了一点啊。你不用吓得砰砰跳，你就抓住一个耶稣，主耶稣啊，你保护我，你保守我，你带领我，你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是神学家，不是传道人，这些都是你的什么工具。你是我的前导，你是我的后盾，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避难所。这个时候没人能胜过你，你再软弱基督保护你，但是你藐视基督，不要基督，不要恩典，想要律法，想要靠自己，当然会越久越坏，当然会甚至会良心如同热铁烙惯了一样，甚至会心好像被刺透了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人想要自己，人不要基督，人立自己的义。难道人做好事不对吗？人做好事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对。但是人做好事想代替基督，对不对啊？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恶。当人想做好事代替基督的时候，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恶。所以才说基督徒有很大的试探，就在于此。因为你说，难道基督徒不追求善行？难道我们不要有圣洁的生活样式，让人看见荣耀上帝吗？要不要啊？要。但是你想用这些代替基督的时候，你已经掉在网络里了，你明白吗？所以我才说，之前那时候写文章我才讲，我说魔鬼是捕鸟人，要抓我们进网络，阿们吧。但是魔鬼用的最好最厉害的一个诱饵，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啊，神学呀、啊，这个那个，我说那些都不算啥，那些都是小意思。魔鬼用的最好的一个诱饵，最厉害的一个诱饵，是几乎基督徒如果不是圣灵做工，基督徒都跑不开的，那个诱饵叫善行，叫行善。啊，人这雅各书说了吗？我们不单是因信称义，我们还因行为称义。我要怎么怎么样？雅各书都说的是让你，你要让人看见。但是雅各书里面有没有教导我们用自己的行为代替基督的义啊？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当你这样的时候，这个诱饵吃下去的人几乎跑不了，几乎跑不了。所以你马丁路德才会讲说，这种想靠善行称义，他就不讲说靠善行得救，靠善行称义，他说这种东西是个妖物，他都不用别的，他说用妖物。你知道妖是什么意思？妖怪啊，是个妖物。如果没有诚实的信心，没人能胜过，是不是？你真的是知道这点，说我们不靠任何的善行，只靠耶稣基督我就得救，因为信了基督，我不是被强迫的，我是被基督的爱激励，我去行善，好不好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上帝。我要不要好好行善？要。我要超过法利赛人，我要超过罗马天主教，但是所有这一切跟我的得救没关系，我已经得救，好不好？我还要不要靠着功课己身把我的罪解决掉？不要偷窃基督的荣耀了。你的罪是靠你功课己身解决的吗？还是靠基督的血啊？所以凡是说要攻克己身致死罪怎么怎么样子的， 那些人都是基督的仇敌，同意吧？所以你再去看，你吓一跳，教会里面好多基督的仇敌。所以为什么那些人会恨福音，甚至跑过来讲说我不需要福音，我不想要恩典，我想要律法。其实不是恨我们，你知道吗？主耶稣讲了说，如果人恨你们，你们不要误会，不要太难过，因为他恨我。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你知道他为什么恨你们？因为他恨我，因为他恨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觉得自己没功劳了，我没苦劳了，都靠你了，我还有啥呀？我还剩下啥呀？像米迦的那个人做偶像那个人一样，那我还有啥呀？我偶像都被你抢走了。其实抢走了好不好？好，我只要高举基督。你真正去抓住这一点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牢牢的抓住基督。那我们还有一点，第七点，我们今天先不讲，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这里面讲的说，他洗净了世人的罪，是不是啊？坐在神的右边，他是罪人的救主。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先不讲这一点。那么这个也是基督这位救主他的启示和先知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先讲这六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眷顾我们的主。我们晓得自己是软弱的，但是主，你是全能的上帝，你借着你的儿子来施恩于我们。我们也祈求主你眷顾我们，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超越，让我们真正仰望基督，真正依靠基督。求主你又在你百姓当中显出大能的圣来。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也眷顾保守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圣餐礼拜。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求主你使你的百姓在你的恩惠当中，在你的怜悯当中，在你的眷顾之下，也使我们大大有感恩，大大有欢喜，常常有安息。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